大家晚安。我们继续地貌的前书，我们上次已经开始了第一章哈，我们是到了第一章的十六节啊。那么前面我们在十二节啊，要到十七节是一个段落，上次我们只进行到了十五节。那基本上从十二到十七节是保禄他好像在介绍自己，就是这个作者啊，他用了保禄的名义发表，当然就是要基本上他整个的方式是让大家相信是保禄的生命。那他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在新约圣经里面常见的表达方式啊，过去怎么样，然后现在怎么样。特别是后保禄中途时期的这个书信，就是他是用保禄的名义发表的，这些保禄的学生，他学生的学生不知道是谁啊，他们很会常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就特别劝勉这个基督徒，特别是外邦人，他们以前怎么样啊，这是临洗以前怎么样，现在临洗以后怎么样。那么这边是直接用在保禄自己的身上啊，他说他过去呢本来是一个亵渎者、施暴者等等啊，现在是怎么是蒙受了怜悯的人嘛。然后第十五节一个非常特别的表达的格式，说这话是确实的啊，强调值得完全接纳。那这个这话是确实的，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开始的一个语言的格式。我们后来在第三章跟第四章还会碰到啊，在地貌的后书、地铎书都碰到，大概整个的牧感碰到五六次之多，这么一个简单的格式。现在跟各位提醒一下，你再碰到会记得啊，记得这句话，这话是确实的，其实蛮像在福音当中的耶稣那个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啊。那我们在我们的福音常常翻译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记得吗？在路望福音这种格式非常多。那其实直接的原文就是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啊。我们中文就是阿门阿门，是强调的语气，这边也是以前是一个非常强调的格式，就下面的话是不容怀疑的。那这边在这第一章里面还特别加了一句话，什么是完全值得接纳，值得完全接纳，就是更强调的方讲法。然后说什么，说基督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为拯救罪人，而我呢是其中的魁首。我们上次到这边啊，就是当然这个保禄他讲这个是主观的一个感受了啊，就是基本上我们当然说，你说有没有人比他罪更大，这不是在什么在比赛谁大谁小，而是个人的主观的感受。他当然在信仰里面发现这个，那这个其实蛮像我们的教会历史里面的这个圣人们的自我表达啊，圣人们都认为自己是大罪人或者最大的罪人啊。这方济常常这样讲这句话，对不对？好像见不得人，别人比他罪更大，啊，这个味道。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讲法啊，但当然是一个在圣人们或者在一个基督徒跟神来往的一个根本的宗教经验。其实我自己就是一直常常这么反省，越来越肯定，跟常常跟教友们在分享，就是如果办告解啊，或者是不知道办告解，或者不觉得自己有罪，我们大概还没有神的概念，或者还没有神的经验，还没有，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当然谁也不能断定别人有罪，当然不行，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单单看保禄这个写法，或者看这个地貌的前书的写法，但是我们看保禄也讲过，在他的这个腓立伯书、在加达书，他也用过类似的语言讲过嘛。那历史里面这么多圣人啊，不论是方济、大德难啊，都这么说自己，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啊，我们就明白了。你说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在宗教经验上远不及这些人，可是奇怪的是，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啊。班告解要很费脑筋想半天，想不出罪来。那很奇怪，对不对哈？你我想单单去想这个事情就很好，我就可以发现这个我可以明白我们的这个宗教体验嘛，是太薄弱。我们对于神、对于自己的概念，可能需要再想办法来加强一点点。好，我们到第十六节啊。好，保禄他承认，他说我是这个最大的这个魁首，然后说但是我所以受了怜悯啊，就是现在嘛。过去怎么罪人，现在好，我受怜悯是为了使基督耶稣在我这个魁首身上显示他完全的坚忍，他的完全坚忍为给那将来信靠他而获得永生的人一个榜样。 所以保罗他发现他的得救啊，不仅为他自己嘛，而是为很多人成为榜样。当然不是说一个犯罪的榜样，而是得救的榜样。每个人都可以得救。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开玩笑说连我这样都当怎么怎么样，我当神父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当神父。这是类似的讲法。保罗说连我这样都蒙受这么大的恩典啊，那么耶稣基督他当然对大家有更大的忍耐，他当然更应该很快的回应啊他的恩宠，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保罗强调说哈，这个救援的恩宠什么情况？他把一个人啊得到恩宠的人，就带领的进到什么基督救援的领域当中，让这个人进入什么信跟爱的领域当中啊？这我们前面第十四节说的，在耶稣基督内有了信和爱啊。保罗他自己说这么说，或者这个作者这么说啊？怎么样，在基督耶稣内有了信跟爱？然后怎么样就进入永生啊？这一节说的为给将来信靠他而获得永生的人一个榜样。你看这边谈的信耶稣得永生，我们今天常有这句话，外面常看的这边来的很简单，但我们知道不是那么简单，在生活上还得继续的往前发展嘛，很清楚。好，这边我们注意到他谈的是基督耶稣，跟各位提过了哈，他这边先把头衔放在前面，然后又是名字放在比较后，那这是穆罕常常出现的这个写法，所以基督耶稣在教会内呢实现了他的救援，在这个信仰团体里面，所以教会怎么样？教会就成为这个救援啊，提供救援的一个工具啊，是耶稣好像他愿意有这个教会来让他的恩典。能够不断的给一切人，那么天主的怜悯呢是特别显示在什么，那么基督耶稣的坚忍上面啊，在怎么样，他对这一个每一个犯罪的人能够忍耐，他也怎么样忍耐他自己在现实生活里面要实现救援时所承担的一切啊，这同时都包含在这个里面。所以这边这个作者啊，或他用保罗的名义啊，一方面他宣告他确信啊，他确信耶稣的恩宠在时间当中啊，慢慢可以展现出是无所不能的啊，他会一直忍耐着等待着，那大概能真正能够悔改。另一方面呢，他也确信什么？这个怜悯的时间呢，在永远的永恒真正的出现时，那么还得一段时间。他们大概已经很肯定末世的出现已经不像保禄活着的时候那么急迫感了，好像发现末世不会那么快来了啊。所以永远的生命在现在开始的要一直持续进到那个真正的末世以后，那是什么时候末世真正来呢？那很难说。那他其实让大家现在在得到救恩就已经开始，在这个世上就开始说练习或者操练一下，或者是预先尝一下那个永恒的生命。好，那第十七节是一个结尾，当然是一个赞颂词，也是常常我们在保罗的书信也常常看见的一个写法。因为这边怎么样，这边谈到了耶稣基督，谈到他自己这个作者他所感受到的那个恩典以后，那当然是赞美天主，愿尊崇和光荣归于万世的君王，那不死不灭不可见的唯一天主于无穷世之事，阿们。好，这是十二节到十七节段落的结尾啊，是对天主的一个赞美诗啊。那么赞颂天主为永恒的君王，是不死不灭啊，强调他的不死性，强调他的不可见性，强调他的唯一性啊。当然这是在哲学上。加上犹太的神学上面对于神的肯定啊，这样，所以这样的一个赞颂词，它同时有希腊的这个哲学跟宗教背景，同有犹太的传统啊。那这些话我们在这个穆罕里面会看到非常多次。我们只看一个例子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六章，同这部一样作品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啊，第十五节啊，有另外的一个类似的一个赞颂词的说法啊，在信件的快要结束的时候说，在预定的时期使人看见，那么这个显现的就是那个征服唯一全能者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那独享不死不灭，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没有人看见过的，也不能够看见的天主。啊，这对神的这个感受，这是一个非常，最后说，愿尊崇和永远的威权归于他。第十，这边的第十就是愿尊崇和光荣，就是一样的句子，只是说强调的笔法更多或者稍微少一点点一样。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天主呢，他将在出现在历史的圆满或者历史的终结，在永恒的时间里面他会出，天主是永远的啊，不会停止的这东西。那我们这边谈的这个永远，其实我们上个星期就是前天的主日弥撒里面，我们听见的这一个读经一，在焚烧的荆棘中的那个天主嘛，哈、啊，梅瑟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跟我的老板同胞们解释说你派遣我来，你叫什么名字？那他说 I am who am 啊，就那个整个的 being 那个存在，这样其实我就是存在的意思。那么一切的存在物都是暂时的啊，今天存在可能明天不存在，有些可能存在的时间长一点，可能百年千年或几万年，那总会有一个开始跟结束，只有一个是无时无刻都必须存在的，否则没有别的东西，那就是天主，永恒的这个是啊，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一般的哲学的论证上面，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因果的论证，论证神的存在，比如说当作第一因啊，讲的或者讲创造说，所以每一个东西的存在是有东西先有啊，那最后是我们要归到什么？最后那个创造的第一因，那就有人就是无神论就一定要挑战啊，如果神创造了万物，那谁创造了神？这是很多，那这个问题本身是荒谬的。因为神就是他永远都存在，他不需要别人创别的另外一个来创造，他就是在啊，这是对于神的这个基本的定义。所以那样的无神论就在哲学上面其实是不值得一驳的，因为这个永恒的，这个是一直在，特别是犹太神的这个根本的关键啊，是一直有这肯定的。那这边在穆罕里面，我们这一次再一次看见啊，这第一章的十七节，跟我们刚刚跟各位举的例子，第六章的十五跟十六节，其实新约圣经包含旧约圣经一直强调这个的，包含譬如说先知书耶利米亚第十章。第十节也说，只有上主是真天主，是生活的天主，是永远的天主。啊，这个永远，啊，就是永远就是就无时无刻不存在，都在。啊，那这个是这个最根本的神的最根本的特质，就他是永远都在。好，这是我们第一章，下面最后的结尾是18到20节，啊，这样子。好，这个作者现在直接要跟这个收信者讲话了，当然作者是用保禄的方式呢，收信者是指蒂茂德，我儿蒂茂德。我们一开始我们记得吗，这边的保禄说给他的真子信仰这种真子，直接讲我儿，非常亲密的讲法，我儿蒂茂德，我根据以前指着你所说过的那些预言把这训令委托给你。我们第三节是一个训令开始的，训令的结尾，一个 inclusio 一个前后呼应的方式。好，为叫你借此打这场好仗，靠着这个训令，靠着那些预言打这场好仗，保持信德和良心的纯洁。有些人竟然摒弃了良心，而在信德上遭了船破之灾。其中有伊莫纳约和亚历山大，我已把他们交给撒旦，为叫他们学习不再亵渎。好，这个从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第一行啊，这是一个段落啊，就谈的是这一个作者对于这个收信者最直接的最关切的讲法啊。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见啊，是这个作者他用了保禄的身份，他说明了啊保禄这个人的典范性的生活跟典范性的见证，然后怎么样，还有他对这一个收信者蒂茂德所提出的这个训令啊，从第一章第三节是开始这个给他这个责任嘛，给他这个使命啊，这个训令。好，现在这个基本的训令到了结尾啊，你看这第三跟第十八节是像个框架一样，把内容就框在一起，我们说这个前后呼应的文学的笔法常常看到的，圣经里面常有的。好，现在是 这个保禄呢给他自己信仰中的儿子一个提醒，什么叫他打这场好仗？什么仗呢？我们前面说了，要对抗异端教师嘛，啊，对抗那些异端老师的教法。那方法呢是怎么样？他要叫提摩太怎么样？保持信德，保持良心纯洁。当然，或者你说政治良心都可以啊。那这个也是在整个的这个穆罕里面会常常出现的讲法，非常多的这个在道德生活实践上面。好，换句话说，就是要叫提摩太怎么样？信赖天主。给他的召教，给他的拣选啊，然后呢，这一切怎么样？其实，在整个的基督徒从犹太信仰开始啊，整个的先知们的见证，这边说的是我以前啊，指着你所说过的那些预言，过去的整个的圣经里面，代天主发过讲过话的那些先知的预言里面，这都是完全可以相信的。要叫蒂茂德去对抗，然后呢叫蒂茂德承继着保禄，让所有的人看见保禄跟蒂茂德的工作，而发现过去那些预言都是可信的，完全值得相信，不容怀疑的。好，那下面就第十九节第二行开始就谈到这一些他们要针对的这些坏的例子。好，有些人呢摒弃了良心，然后在信德上怎么遭了船破之灾？就如果没有像保禄所交代的蒂茂德那种生活的方式的话，那这边就出现怎么样？就相反的或消极的啊，消极的这些例子啊，他们大概还自以为是基督徒，但是呢，从这一个作者，从这个蒂茂德的这个眼光来看，他们已经不再是了，他们在信仰上翻了船。当然这个是过去一直把这个教会当作一个船的一个用船做一个象征来指教会这样子。那其实我现在看到非常多圣堂里面它在修建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用船的一个符号或者是那个模型在造教堂。阳明堂基本上从外面看也是一艘船。你可不可以注意看也是一船的。他们怎么样翻船，当然意思是怎么样就跌出了信仰。那这边说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跟随良心，啊，没有真正按照天主所给的良心的信仰里面安安稳稳的前进。那这边举两个人啊，大概是特别直接的例子，一个是伊莫纳约，一个是亚历山大。好，这两个人哈，在这边出现了一次。然后呢，伊莫纳约呢，在蒂莫德后书出现了一次啊，在第二章十七节，伊莫纳约，亚历山大呢也出现过一次啊，在蒂莫德后书第四章的十四节。哦，除了这些地方他们再也没有提过整本的新约啊，没有提过这两个人了。那当然这边很清楚应该是这个穆罕或蒂莫德前后书的收信的那个团体，他们当中的可能是这个异端教师的领袖。我们当然是可以这么推论，当然都是那个很难去真正的客观的完全的证明，大家可以这么想的啊，就是他们这边应该是这个异端教师的领袖或者是代表人物。而中途怎么样？你说这个保禄啊，说已经把他们怎么样赶出教会了？这边说的交给了撒旦，啊，交给撒旦。第二十节，那意思是把他们赶出，同时呢赶出教会，同时叫什么？叫蒂茂德小心，继续的提防跟对抗他们，啊。那他们现在怎么样？是现在站在这个撒旦的影响之下。当然会受很多的痛苦嘛。那这边很有趣，第二十节结尾啊，说我把他们交给撒旦，目的呢，叫他们学习不再亵渎。换句话说，目的是让他们悔改。啊，这一直要注意到，基督信仰里面的这个惩罚，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惩罚还是一个帮助人悔改的手段。啊，当然这边你要想很多怎么样做，再看那被赶出教会，他们渴望怎么样回到教会。当然这边是直接说，那么交给撒旦必然是会经历到许多的痛苦，在生活上都会做很大的变化，当然是消极性的变化。那也许会让他们因此而回头，啊，因此而改过，因此怎么样，再重新回到这个救恩的路上。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在格林多前书保禄的话第五章啊，那这谈到这一个 身体的这个贞洁的问题。那有人就是在伦理上啊，就是犯这个邪淫的罪啊。那保罗也说，这些人应该受处罚的。那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这么说，他说把这样的人应该交给撒旦，怎么样？摧毁他的肉体，目的呢，为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上可以得救。所以最终还是希望这个人啊，在肉体上受到一些考验跟折磨以后，将来在怎么灵魂上他可以悔改。当然也可以懂成是在末世啊，说这个肉体死亡就算了，但是灵魂能够在天主的重新活着，也是一个理解的方式。但可能我们越来越会倾向说，保禄他们在当时初期教会他们写的那些信件啊，大都是希望现在就可以看见还活着看见他们的悔改。这当然这是一个理解的方式，这样子。那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啊，基督徒在基督信仰内惩罚当然是也会有的啊。不过呢，惩罚的目的不是把一个人摧毁啊，惩罚的目的是希望这个人可以因此而改过啊。那这边就很清楚的，很强调这个中途要执行判断，要施予惩罚。啊，这个跟这一个我们说不要随便乱判断人是不一样的哈。你就有你有带有职务的人，他需要有这个交代的责任上面，他就必须做出一些判断来。那碰到一些事情不符合这个信仰的标准的时候，是应该要施以一些立即的处置的。好，但是呢，判断跟惩罚的目的是让这个人悔改，同时怎么样强调了教会他本来就有这个责任，而且有这个权威。那这个地方在这个书信里面他表达的可能是啊，他们已经跟这个异端的教师们已经过招很久了啊，说已经讨论了非常多次，说讨论的时期结束了啊，现在怎么样已经意识到这一些人他们就是在现在一直不肯悔改，所以教会团体意识到他们一直危害着教会信仰啊，一直伤害着教会的合一，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说，我们现在面对这样的异端只有一种处理手段，立刻施以惩罚。当这边惩罚就是基本上我们大概看起来好像是绝罚一样，把他们赶出教会，所谓的交给撒旦。这是什么样，大概是在那样的一个写信的时代，他们的考量里面，这可能是最后唯一有希望让他们悔改的方法了，才用这个方法。当然这个有没有成功就没有写了，书信里面。好，这是这个第一章，我们到这边就简单的做了一个结束。第一章基本上大概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提醒，就是这一个写信的人当然用的是保禄的名义，那给那个收信者，那当然是以地茂德做代表，他的这就好像是一个保禄教他的学生，然后呢在信仰团体里面看见团体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问题，那目的是要让这个学在当地啊，在比如说厄弗所在那边执行这一个教会领导职务的人用他的权威，一方面要巩固这个教会，同时怎么样要责斥异端，要驳斥异端，然后接着那在巩固教会开始下面就有很多的方法，从第二章开始谈。我们看这个第二章就是一直到第六章，整个谈的是教会团体应该有一些特别的教会生活的规矩跟秩序。那秩序就是上下这个每一个等级不同的职务身份的排序这样子。好，我们看第一个段落一到七节。好，首先我劝导众人要为一切人恳求祈祷转求和谢恩，并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人，为叫我们能以全新的虔诚和端庄度临近平安的生活啊，这原是美好的，并在我们的救主天主前是蒙受悦纳的，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啊。第四节那个他是救主天主啊，就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是这句话在这边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值得背一下好不好，提摩的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值得背一下，这是天主的最根本的思想，他愿意一切人都得救。好，第五节，然后因为呢天主只有一个，在天主与人之间的中保也只有一个，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稣，他奉献了自己为众人做赎价， 这是在所规定的时期已经被证实，而我也是为了这事被立为宣道者和宗徒。我说的是实话，并非说谎。在信仰和真理上，我做了外邦人的教师。好，这个第二章一开始第一节啊，这个最核心的是，首先我劝导众人，这个动词，关键的一个动词，这个劝导啊，那就是把这个整部作品就引入了一个新的领悟，就是一个新的段落里面，就是下面是进入劝勉每一个人的东西。那这个也是在这个牧函里面常常出现的。好，它具体而言呢，劝导什么呢？就是对于天主的敬礼啊，信仰团体的祈祷，教会的团体生活，以及呢在团体的每一个职务要遴选好的领导者啊，职务的拥有者，同时在进职务时应该要有什么态度啊？那么这个大概在第三章十五节里面有一句话说，教导这个地貌者在天主的家中该如何行动啊？所以这边他所谈的是什么？是整个信仰团体的那个秩序，那个 order 啊，那个排列很稳定，每一个人就各归其位啊，各尽其职。那这是整个的书信里面很大的一个重点。然后呢，作者呢把这个基督徒团体啊，就是理解成或者称为天主的家。啊，我刚才说第三章十五节说教导大家在天主的家中应该如何行动嘛。好，这个天主的家是来称呼信仰团体或者说称呼教会的。它说明什么？这个基督徒团体就应该有家庭的特色。好，这我常跟大家讲，大家觉得很困难的，就是常常哈，这个换堂区东奔西跑是不对的。你不是，我们现在不是眷村了哈，说大家的孩子大家养啊，不是的哈。这个家庭，我属于要，其实教会啊非常强调归属感啊，像很多人不太明白，说这什么人可以当神父嘛，对不对？什么人可以领受神职？领受神职之前，必须有一个归属。我们修会的人就必须先发大愿，就我完全属于这个团体了。像我属于风纪会，如果是教区的，他就必须属于一个教区，他不能再改了。他要有一个隆重的收入礼啊，被这个教区收入进了这个教，他才可以成为这个教区的圣职，那就受这个主教的全部的指导跟管辖。当然，他会不会因别的因素会换教区，那是另外的回事啊。但基本上的归属是很重要的。我们堂区是一样的了，所以不要这个一生气说换堂区了哈，那不对的哈，就好像换爸爸一样，不对的。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没这个感受，就这本来是你圣经一直这样教的，每一个信仰团体它是一个具体的天主的家庭，所以信仰团体它应该有这个家庭的特色。那基督徒的这个天主家庭的秩序呢，它当然是里面是承继着犹太信仰跟基督信仰一起的啊，就是很清楚怎么样，他把一个本来我们在私领域家庭的生活的那些各种的原则哈，那种一般的这个伦常里面很有意识的把它扩展到信仰团体里面来，当然是类比性的用嘛，来用，就是要让这个团体要真正的成为一个家庭的气氛，那才行呢。当然你就知道我们现在团体里面大，就像我们台湾的还算小，你说美国的话或者欧洲里面团体里面几千个人。那当然就看可不可以再分成比较小的各个小组团体啊。但现在比较不太流行。我小时候记得我们在这个我们村里面的他们分很多那个什么，以前叫那个祈祷中会嘛哈，每一个小组对不对？就大概就每十几个家庭就是个小组啊，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以前叫推行人啊，不叫推行人里面。那的确是就蛮像我们真正的像一般的政府的制度，这个有乡镇有邻里嘛。那这每一个那一个小的团体就像那像一个邻一样的啊。那神父来拜访就先拜访那个邻长。我还这个印象我还很清楚的。因为教友慢慢增多了嘛哈，神父已经没有能力去拜访每一家，他就设定每一个小组有一个指导人。或者有一个那个召集人嘛，我们现在要请什么小型基督徒信仰团体，其实都是那些的变形而已，是那个太监别人忘掉了而已，我们早就有了，只是被我们教会慢慢发展以后就丢不见了，然后开始发现南美洲巴西，哎呀好了不起，那么什么小型 基督徒信仰团体，台湾其实早就没有缺过这些东西的，只是我们就是慢慢的就没有把它维系下来。啊，这边我觉得我们要强调的是真的哈，这个教会的这个家庭的概念啊，在台湾啊非常薄弱。那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堂区太多，我们去隔壁堂太容易，啊，太容易，对不对？很清楚的。你说今天这个可能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对不对？你就换个堂区去怎么样？可能是觉得那个神父比较迷人，或是那个怎么样，不知道，对不对？可能那边有好朋友，可能这边的人让我不高兴，那就换掉，对不对？那想想看，如果说像大陆，比如说，或者像巴西，那堂区距离啊非常远，那大家也没有这个自己的交通的可能性，怎么样？不可能跑掉的，你或者就是离开教会了，或者继续在那边生活，两个。但我们今天不会逼着大家都不准走，不可能逼嘛。但这个团体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讲的不够，我们真的宣传的不够。我们都是啊，算了，我就走就算了吧，我为他祝福就完了，对不对？当然，的确，我们说祝福也不能把他抓回来，不可能，对不对？劝他也不行。但这是一个很可惜，都看见我们这个非常的初步了，要迈向成熟很多的路。就把这个教会啊看成家庭啊，是初期教会里面非常重的观点。那而且很多别的作品都提的，比如说有一部作品可能根本没有读过，《十二宗徒训诲录》，也是初期教会的作品，它没有被收纳进入在那个圣经正典。那你可以打这个网站 ，Google 可以 Google 到的啊，这个《十二宗徒训诲录》中文也有翻译啊，你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这个语言啊，这样的劝勉是非常多的。这个我们要慢慢的能够进到这个团体里面才行，这个团体也才会真正的比较有内聚力啊。好，我们看那个内容，先看一到四节哈。我再念一次哈。首先，我劝导众人要为一切人恳求、祈祷、转求和谢恩，并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人，为叫我们能以全新的前进和端庄度临近平安的生活。这原是美好的，并在我们的救主天主前是蒙受悦纳的，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好，第一节是整体性的呼吁，为一切人啊，为一切人恳求啊，他是怎么样劝导众人，对不对？所以为一切，然后为一切人啊，恳求、祈祷、转求跟谢恩啊。接着呢，第二节开始很具体的，为众君王。为一切有权位的人，啊，所以首先怎么样？为世上的一切掌管权力的人祈祷。好，这边这个众君王，当然就是一个复数的形态，还没有指特定对象，就是各个领袖，当然包含什么？包含一般地方性的首领，当然也包含罗马的皇帝凯撒，啊，在一起啊，还加上怎么样？就在众君王加上一切有权位的人。换句话说，这边已经承认什么？在世上的这个阶级的结构啊，或政府官员怎么样？当然，我们这以前当然是封建制度比较强嘛，当然是这个各个阶层的。那这个居高位者，我们也要为他们祈祷的。好，那这边把整个公开祈祷的概念分成四个类别。大概也可以常常可以参考的，恳求、祈祷，那么就是祈愿了，求什么愿？我去许愿，然后呢，转求，我们所谓的代祷啊，代祷，然后是谢恩啊。我们这样的看出来，分这四个不同的词啊，我们已经可以想象了，在那个时刻，在穆罕默德写作的时刻，他们的祈祷生活已经发展的相当丰富了，已经开始有这些细分的类别了。啊，它清楚的显示怎么样，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祈祷是非常重要的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不仅是信仰团体聚在一起啊，按着这个，譬如说每主日或者每天特定的时程礼仪要祈祷，而且每一个基督徒在个人的私下的生活当中也应该祈祷。这边看出来啊，几乎已经是一个义务啊，当然没有直接用这个字，你必须怎么样？就他是说应该啊，要大家，我劝大家要为大家为这些啊所有的人关心，然后献上我们的祈祷。所以这边当然所谓的公开的祈祷，那很清楚就是感恩礼仪了。啊，组织的聚会这样子很清楚。不过我们在穆罕里面并没有对于感恩圣事做太多直接的谈话。这边好，那这是祈祷。那谢恩是 很清楚，对一切神的恩典、一切赏赐表达感谢。他是什么？世界的创造者，他是世界秩序的建立者。那很可能啊，在这个穆罕的这个思想里面啊，这些秩序可能也包含那个对于当时罗马帝国之下的法律的秩序。我们知道哈，罗马皇帝当然是这个可以讲相当是有不少暴君嘛，对不对啊？但是在这个皇帝的这一个掌权的时候，罗马帝国里面啊，他其实讲的也是国家之父啊 ，pater patrias 啊，就是在那边，如果你不要跟他作对，其实蛮平安的。在那么强大的领导之下，你可以说外在没有什么威胁的，世境平安。啊，你这各国与国的这些小国的一个战争啊，那个灾民啊，那当然大概都问题都不存在了。啊，一个最强的一个皇帝把一切都搞定了，所以可以看见当时可能跟我们今天的思想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在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秩序，他们也是相当程度啊，基督信仰是要求大家遵守的。基督徒呢，也在这一个皇帝的保护之下。相当程度是活着很平安的，不受干扰的，啊，只是要为皇帝祈祷。当然，另一方面也很清楚，这个在这样的时刻要表达感谢，就是他们曾经经历过了怎么样相当不确定的事情嘛，也希望能够怎么样在这样的处境能够慢慢的一直的注意到啊改善，在不平安里面要掌握现在这个平安的这个时刻里面，大概有一些暗示在藏在里面的意思了。好，这是关于这个谢恩，然后接着是转求啊，或者是代祷。那么转求的目的当然是首先有这个共同的幸福嘛啊，然后怎么样是要求什么能够不受干扰的度基督徒生活。所以第二节是什么？为了要叫我们能够以全新的前进和端庄度临近平安的生活，可能是这个最大的一个转求的渴望了。然后接着是这个谈这个前进啊，前进看端庄，这个前进呢是穆罕里面一个非常根本的态度，就借着祈祷，借着敬拜的礼仪啊，借着对天主跟对基督服从的态度，就按着教会的传统来好好的生活啊，表达那个基本的这个前进啊。好，然后端庄是什么？是基督徒的那个伦理了，伦理生活。那应该因着信仰而陶冶出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的品格跟尊严啊。那表现于外就是怎么样？爱天主，爱人，然后呢，对社会态度负责任。那这些都是怎么样？让当时的基督徒，因为他们还是活在一个什么外边，绝大部分是外邦人嘛，强大的外邦的社会当中，他们还是少数团体嘛，他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他们才有可能让别人真正觉得这个是值得加入的，或者对那些人有吸引力的啊，这些前进跟端庄。我们这边看着其实是一个具体的小教会了，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大的社团当中，他们也是一个社会单位，他们虽然不大，但是呢也不容忽视，已经存在了。有一群人，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在这个《宗徒大事录》说什么？当时在安提约基亚是最早出现什么基督徒这个名称的嘛？就是在那个城市里面，这么多人，有一群人聚在一起。啊，每天弄一些他们觉得可能怪怪的东西，可是他们觉得，哎，生活上一般的生活形态吸引人的，是说道德标准比别人高一点的，那给他们贴个标签呢，叫他们基督徒。所以一旦有一个标签贴上去啊，表示怎么样？这一群人已经是一个团体的形式，让人无法忽视了，他们存在。那这边大概是一样的啊，在这个。穆罕这个教会，如果是厄弗所的话，在厄弗所这个地方啊，这个教会它已经是一个当时让整个大社会不能忽视的一个团体。我们说社会的一个小单位，那它的处境呢很清楚，它四周的人还是带着批判甚至于怀疑的眼光看他们，看 看你们能怎么样，或者说看你们能够撑多久，我看你们能够这个，你说好，这志士很高啊，前进而端庄，看能撑多久。就但是我就用那个今天语言来说嘛，所以教会团体的成员是很清楚，他们必须很有意识的啊，活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准备好自己，坚持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他们为什么可以坚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在等待着迎接耶稣基督再来。他们知道那个时候再来，现在的一切的困难就都不见了啊，他们会因着耶稣基督得到一个最大的称赞跟肯定啊，那现在这些就不重要了啊。大概是这个反义那个背景啊。不过这边我们很清楚，这边他真正关心的啊，就是还不是这个他们要当一个当时的公民身份怎么样，也不是他们该怎么样调适自己啊，去适应一个环境啊，而是怎么样努力的啊，在基督的神，在圣神带领之下，坚持这个生活。我前面那个字哈，前进端庄，用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呢，他们开始怎么样？就是你可以讲说这个无声的革命啊，从内部来转化他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啊，这也是其实教会一直的思想呢。基督徒蒙召被召教啊，从一个现实的社会团体中被召教出来，但不是离开，而是呢，从内部去改变这个团体，让他通通得到基督化啊。这是这边真的要谈的东西。那这边是怎么样说？因为什么？因为救主天主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怎么实现呢？透过基督徒啊，透过那些先得救的人啊，这肯定呢，当然很可能除了对一般的这个社会里面，放到这个直接的最窄的这个牧羊的内部的这个脉络里面，很可能是什么，是针对那个异端的教派所说的。因为在那个时刻啊，这个第一世纪末期的，当然各种异端嘛，有一种异端是怎么样，就是分离的方式，还蛮像过去古老的法利赛说法啊，他们认为的世界是邪恶的啊，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圣洁，那么最要做的是跟这个世界完全隔绝。而救援怎么样？是只留给那些特别受到了特殊光照的人啊。其实这个思想在整个世代里面一直都会出现的啊，都有出现的。但是这不是基督信仰的啊，基督信仰一直希望是得救的人要把这个自己所得到的恩典跟大家分享。要帮助那些还没有得到的人能够领受，能够进入啊。虽然在这个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困难，甚至于杀害啊，但还是必须坚持要做啊。这个是我们代表可以想象的，这个当时的环境里面，除了一般的公民的这个整个内在的你说我们说无声的革命慢慢改造之外，也可能是直接就驳斥当时的异端那一些啊，就自以为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一样。好，这个是用怎么说？用认识真理来表达啊。在这个第四节，因为天主愿意一切的人都得救，并且怎么样得以认识真理。那么什么真理呢？大概就是第五节跟第六节所讲的，那几乎是一个信经的格式了啊。就是要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个真理呢，这些人就可以得到这边天主所愿意人得到的救援。我们看的第五节跟第六节，好，这几乎是一个信仰宣誓的格式。好，因为啊，天主只有一个，在天主与人之间的中保也只有一个，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稣，他奉献了自己为众人做赎价。好，这是在所规定的时期已经被证实啊，在这边不只是实现，就一大堆大家都看见了，这样子。你看，这几乎是一个最最精简版的信经嘛，啊，这内容里面。好，这边是分两个层级来表达，就是从唯一的天主开始，啊，引领到什么？天主救援一切人的意愿呢，是靠着唯一的中保来进行的，啊，从天主到基督耶稣。那么接着是在耶稣基督的降生成人里面， 一样啊，他的降生承认首先包含了什么？天主的派遣，然后是怎么样？是天主跟人，还有人跟人之间的紧密的结合啊，因为天主跟一切人结合，因为他的独生子降生成人嘛，这跟人他取人性，然后呢，让一切人就在这一个最核心的人性上面也应该彼此结合。这个是可以看见这个非常深的这个最古老的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宣誓的信念呢，很可能第五节跟第六节啊，大概是这个丁茂德前书这个团体啊，他们可能每一次举行敬拜礼仪会重复说的信仰宣誓。像我们现在在每天每一个主日弥撒以后，在讲到有福音的练信经嘛，大概一定要做个信仰宣誓。但这也很可能是他们在灵洗时就会有做类似的语言，然后在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在宗教礼仪生活里面也不断重复的。那这个信仰宣誓呢，怎么样？最直接强调的是天主的唯一性，天主只有一个。然后呢，把这个肯定就连接到基督身上，好，宣告什么？他是唯一的中保啊，所以天主只有一个，然后天主跟人之间的中保呢，也只有一个啊。然后是什么？就连接到什么普世性的救援啊，他奉献自己为众人做赎价。那这句话我们在新约的福音当中看到非常多次了。譬如说，人子来不是为受人服侍，而是为服侍人，并且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相信各位这话都记得的啊。马古第十章第四十五节啊，耶稣的这个苦难预言里面所用的一句话，在新约里面非常多，在耶稣的建立圣体圣事也很多类似的这个思想在表达出来里面。所以这个天主只有一个，然后呢？天主跟人之间的中保也只有一个，那这个耶稣，这个中保是为一切人，它带来是普世性的救援。所以我们这边看见的啊，它真正强调的是这一个基督，它真正的降生成人。那这个是怎么样？是耶稣基督救援性死亡的先决条件嘛？他不成为人不能死，神不会死。我们常会说，我们会说耶稣是真天主跟真人，在那个回到那个思想这个里面，神怎么会死？因为神变成了人，他有可这条这个死亡的可能性。但我们最后会简单说，神爱人竟然爱到了这个地步，甚至愿意自己死亡。那我们要知道他怎么死，是因为他也接受了人性啊，就是跟人，他要告诉人。告诉人怎么样，死亡就不是真正的生命的结局嘛。所以我们这边看见啊，这个信仰宣誓啊，其实跟希伯来书有一些这个苦难的这个宣言啊是非常类似的。我们看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啊，很好记，双十节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说，这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旨意啊，天主的旨意什么？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次而为永远的祭献，得到了升华。哦，耶稣怎么把他的身体奉献了嘛？那就当然是他的死亡跟复活，我们就因此得到了升华。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样的一个神哈，在降生成人的这个基督身上呢，然后为我们接受了死亡。这是非常核心的基督信仰的信念，所以这也是第六节里面所谈的什么？最他说已经得到了证实啊，这是在所规定的时期已经证实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死亡已经具体的发生了。当然，我们知道死亡如果是发生了，没有复活，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啊。包含着后来的复活，就是死亡。复活啊，带来这个救援的果实就已经出现了啊。这边所谓的这个预定的、所规定的时期、所预定的时期，这也是这个穆罕里面非常典型的肯定，是天主从永远就决定的救援计划啊。从永远，那么现在怎么就实现了？那这个是比较像这个福音里面耶稣说的怎么样？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嘛，时期满。概念，这个保禄在加达书也说了，时期一满， 啊，天主就降生成人啊，生于女人之下，生于法律之下，都是这个时期满。那什么时期呢？天主定的，这边前面所谈的这个所规定的时期。所以这个整个新约共同的语言，它表达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来了啊，他的生命来了，死亡跟复活，他整个生命的经历告诉我们，末世的时期已经开始。天主从永远所决定的啊，那样的一个救援的末世时期已经开始了。我们当然加一句话，只是呢还没有圆满，我们还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末世性的时期里面，在等待着每一个人都回头愿意相信耶稣是救主，那就是圆满。当然我们知道这我们还离这个理想还远得很，我知道，但是在天主的救援计划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展开了，我们要说已经实现了，只是还在圆满的过程当中。好，那第七节说，而我作者啊，保禄啊，这身份，我也为这个事情呢，被立为宣道者和宗徒。我说的是实话，并非说谎，在信仰和真理上做了外邦人的教师。这个话很有趣，这句话非常有趣，就是他很强调啊，他很强调他的宗徒性，对不对？那各位现场看啊，这句话刚好是漏了馅儿啊。如果这个信真的是保禄写的啊，我真的写给丁茂德的。那我们知道丁茂德是什么？是保禄信仰的真正的儿子吗？不是保禄最亲密的人。这样的话保禄还需要跟他说吗？是不需要说的吗？对不对？是不需要说的。对，我但是我们说就这是所谓的这个圣经的推理嘛，这个所以这些看见这些话就很清楚，他很希望读者啊相信是保禄自己写的。那我们今天活在比较晚期，我们有过这些历史批判的训练的，发现哎呀，这个刚好漏了线啊，这个是本来是不太可能会，就好像我们家里面回家的爸爸跟儿子说，你看我是你真正爸爸哦，你不是很无聊吗？是不是很无聊？这个类似这个味道这样子。好，但是当然作者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相信这个信，给这个文件一个权威。啊，所以怎么样？那保禄这边他是福音的宣讲者，他是福音的宗徒，什么？他在什么信仰跟真理上是做了什么外邦人的教师？当然，我们知道，的确的，我们在保禄的书信里，这个都可以肯定的，的确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个保禄。那这个作者呢，他当然也知道啊，他保禄在历史里面的生活的方式。用下来这样子，好，这个很清楚，一直延续下去。当然，这么强调它的真理性、真实性，我们就可以问：需要这么做吗？在干什么？除了强调身份以外，那很可能就是凸显什么异端跟它的相对性。啊，就是在我这边的学习才是正统的，在这个之外的，那么。异端教师教的是不正统的，是偏离整个教会的信仰教导的，都是错误的，不可以跟随的，不可以相信的。大概是你可以理解的方式。第七节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强调的说这些内容？但是，好，我们接着看下一段，这是第八到第十五节，这也很有趣的。你常常注意到每一个文字的比较，有一些小小的细节。我先念一遍，你们看看这个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哈。啊，第八节开始啊，我愿意蓝人们啊，在各地举起圣洁的手祈祷，不因发怒和争吵；又愿意旅人们啊，服装端正，以廉耻和庄重装饰自己，不要用卷发和金饰或珍珠和极奢华的服装，而要以善行装饰自己，这才合乎称为前进天主的旅人。女人要在沉静中受教，事事服从。我不准许女人施教，也不准许她管辖男人，但要她安于沉静。因为亚当是先受造的，以后才是恶娃。亚当没有受骗，受骗陷于悖逆之罪的是女人。但她若持守信德、爱德、圣德和庄重，借着生育必能获救。好，一共有八节经文谈论男人跟女人，对不对？谈论男人只用一节， 七节讲女人，很有趣吧啊？我这个我觉得，我觉得大家读经这个方面先注意到，就很有意思啊，慢慢才会进到这个去问，哎呦，为什么这么写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表达方式啊。我先看第一节啊，先看这个男人的问题啊，他说我愿意啊，当然作者啊，这是保罗，我愿意。男人们在各地怎么举起圣洁的手祈祷，不应该发怒跟争吵哈。我们前面知道，前面这个一到七节谈的一个主题就是祈祷嘛，开始的这边又再次一个祈祷，这是这个文学的联系了，这样子哈。那主题是一样的啊，跟前面一到七节有这个连续性，同时怎么样呢？也带入一个新的仪式。换句话说，这边是在基督徒团体当中啊，在举行敬拜礼仪当中，在具体的现实生活当中，男女是有别的，啊，有别的。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还那个敬堂，还男生一边，女生一边嘛，哈，对不对？有的话，各位是像我们那么小灵性，应该都经历过这些东西，这样子。好，那这个段落说怎么样？我愿意男人们什么祈祷啊，这最核心的概念啊，是整个段落的引言。然后怎么样？借这样子开始呢，就是下面给予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中途性的启示啊，指示啊。好，借这个方式怎么样？可以改正什么？过去他们在信仰团体里面已经所发现的一些错误给予一些比较核心的规矩，要重新建立起来。好，那么这个给男人的这个指示呢，就是非常清楚的。他说，在各地啊，在各地举起圣洁的手。那这各地大概就很清楚哈，还没有一个特定的地方啊，还没有一个，比如不然说，我们说到圣堂去，到堂区里面去啊，到主教座堂去。譬如说，但是没有，就是很清楚各地，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这个具体的我们今天这个堂区的概念，可能就是他们可能还在过什么挨家挨户薄饼乞讨的情况里面，谁的家庭里面环境比较好，可以提供一个场地比较大的，让大家可以聚会的，那就可以。啊，当然我们知道，在写这个的时候，那个圣殿早就已经毁了，应该是第一世纪末期嘛，那70年的圣殿就毁掉了，所以他们已经没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团体性的礼仪中心，所以是各地，在任何地方怎么样，只要基督徒聚在一起都可以举行。啊，这本来是教会这个字的核心概念，这个希腊文 ecclesia 就是召教聚集在一起，那就是教会。所以一旦有基督徒聚在一起。他们用这一个最古典的这一个词怎么样？他聚在一起怎么样？他们要好好的怎么样祈祷？聚在一起怎么祈祷呢？站立着，高举双手，这是犹太人的祈祷姿势。还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犹太人的背景，这样子啊。好，那么给男人的这个祈祷的指示是非常的简短的哈，怎么样？在各地举起圣洁的手祈祷，然后怎么样？不应发怒跟争吵。做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则，参与祈祷跟敬拜天主礼仪时，不容许争吵。这是换句话说，不容许愤怒啊、气愤或者不合一的意思，要彼此相合。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蛮巧的，宽恕70个7次嘛，就是信仰团体，它就应该这样子的，要有一个信仰团体的格调才行的。好，这是非常根本的原则。这边谈的这个圣洁的手，当然是一个礼仪性的洁净。那么在祈祷的时候呢，怎么样？要什么内外合一？内外合一就是心口合一，在嘴巴在说的祈祷里面呢，外在也必须有相对的一个虔诚。当然，这个虔诚不只是外在的样子，而是要推广到正常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内心的对于神的敬礼，它延伸出来对外，这边很紧的说，不应发怒，不应争吵。换句话说，祈祷者祈祷的这个人啊，他面对他人的态度是谦和有礼的，跟人和好的。我们记得这一个福音的故事说，当你来到圣殿里面奉献礼物的时候，向天主献祭的时候，若发现有弟兄对你不满，去跟他和好。这一样的思想，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不愿意跟人和好，那么祈祷呢也不会得到天主的悦纳。 好，这当然就是我们的那个天主今天所念的是一样的，就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好，那么对于男人一节就搞定了，很简单的，这男人比较好搞，女人麻烦一点点。好，我愿意男人祈祷，这第九节又愿意，我也愿意怎么样呢？女人们哦，很啰嗦哈，服装端正啊，以廉耻和庄重啊装饰自己，不要用卷发和金饰或珍珠和极奢华的服装，而应该用善行等等，一直到第十五节。好，那这个段落就是很清楚，是作者哈，他对男人跟女人分别提出指示跟劝勉。但是我们什么跟各位看到那个篇幅是惊人的不对等啊，男人用了一节，但是呢，相对于女人用了很大的篇幅。我们大概已经显示了，可能就是作者他这边已经显示他想要改变什么。先不要太快的说男女不平等了，先不要太快这么想啊。就先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就是好像很刻意的要做些事情，应该可以从外在可以发现的啊。那谈女人呢，在参加敬拜礼仪、参加信仰团体聚会的时候怎么样，不应该借着装饰品、借着衣着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啊。真正重要的是要有合宜的行为举止，应该怎么样？要谦虚低调。啊，不要戴一个什么羽毛帽子啊，8公尺长，对不对？不要这样子，坚持要展现出什么合乎天主意愿的生活。好，这个规定呢，其实也是来自于保罗的思想的。保罗说什么？说基督徒的生活是对天主的经历，生命。这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一开始，罗马书一开始要讲这个。教会的伦理就很清楚的，对吧？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献给天主的生活的祭品，啊，很清楚。这是还蛮有保罗思想的这样子。那么在聚会当中，基督徒也会聆听信仰教导，很清楚的。那么接着是怎么样？在相当程度之下，这边说什么？说谈的女人呢怎么样？要在沉浸中受教。事事服从啊，这是慢慢的开始有点偏离我们所认识的保罗了啊，有点偏离。他这边谈的是什么？在敬拜礼仪的秩序跟规矩，但对女人好像是比较严格一点点，严格一点点。好，那我们知道基督徒在当时的这个教会的聚会，在第一世纪末期啊，大概已经开始有一些圣经典的诵读。当然，第一个还是犹太圣经，然后接着他们在已经开始。要阅读一些初期的基督徒作品呢，那其中当然非常关键的材料之一是保罗书信，当然已经很多这类似内容在里，他们在读，在他们要重新去思考、去想的东西。好，这边是很有趣的哈，这第二章十一节里面说的，女人呢怎么样，要在沉浸中受教啊，谈的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礼仪跟姿态了。我们知道哈，这个为什么是有趣的？因为在更多前书十一章啊第五节里面，保罗说了，妇女们在祈祷在聚会中可以高声祈祷，而且怎么样，可以说先知话，或者可以公开发言的啊。更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跟第十三节都有啊，但这边呢，地貌的前书第二章的十一跟十二节是很清楚的，是好像要禁止这些行为啊，所以看起来哈，就是更多前书的内容跟这边地貌德前书的内容哈有一些不同啊，甚至于说非常的不同。那么很多学者就因此也可以说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书信里面，这是一个不太一致的啊，就不太像是保罗的自己的作品。可是呢，有趣的是啊，在更多前书有一段话，14章33跟36节，又变得非常保守啊。我们稍微读一下这个格林多前书的14章，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一段内容啊，就又非常跟我们这边所练的很接近。好，14章。我们看34节吧，哈，说什么？妇女在集会中应当缄默，她们不准发言，只该服从，对不对？跟这个地貌的前第二章十一节很近嘛，对不对？可是这个 格前十四章三十这一句话是整个的保禄书信做这一节，所以学者们认为啊，这应该是后人串进去的，不是保禄自己写的，不然我们就必须要说了，保禄他的思考言语不太一致，啊，因为在那么简短的几年当中都很奇怪，所以可能是后人加进去，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新约作品里面，它的编辑的过程的确是复杂的。路望福音是最经典的代表，就经过了好多阶段，有好多人看了以后就参进在里面，东西变了很多东西在里面。好，那这边我们说简单的说的话，比较好的是把这个《格林多前书》这一段话啊，看成后人加进去的，不是出自于保禄之手。那我们就说了，那蒂茂德前书的思想，就是跟保禄的思想是非常不一致的啊，很难是真正的出自保禄自己的手。我们跟各位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了，你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思想啊，跟保禄思想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么接着呢，蒂茂德前书第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是要说明这个第十二节为什么这么规定的理由啊，说因为亚当是先被创造的啊，男人怎么样？意思怎么样？说如果没有造恶娃，就是没事了，对不对？各位，天造了亚当。啊，这不是我说的，是书里讲的嘛，对不对？好，以后才是恶娃。亚当没受骗啊，受骗怎么样？犯罪是女人。其实亚当被女人骗了，对不对？很清楚啊，对哈。然后怎么说？那怎么办呢？如果女人啊能够持守信德、爱德、圣德跟庄重，借着生育呢，还是可以重新得救的。好，所以第十三节跟第十五节是在补充说明第十二节哈，用了一个旧约的创造的故事啊，一个固定的一个理由来说，但是这边我们要注意到，它的目的可能并不是把这个当作一个标准的理由来限制这个初期的基督团体啊，就是要限制女人的自由，它大概也不是要贬义妇女的地位。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地方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不太顺啊，但是我们注意到作者啊是非常肯定婚姻的啊，在第四章第三节第五章十四节啊，这整个牧函的作者是非常的肯定婚姻。我们这边要回到这个我们前面一开始跟各位说的哈，这个作者他在写信，他给这个收信者蒂茂德什么任务、什么训练呢？要他驳斥异端教师嘛。所以这个可能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异端教师他们有一些宣讲啊，太过火了。然后呢，这个作者在让这个当时的蒂茂德前书这个团体呢，要能够面对那个东西，要能够生存下去，我们说要拨乱反正，他在教导的时候就怎么样，可能也教的稍微的过度啊。因为真正的异端教师是教什么呢？他们企图怎么样把这个把那个为了结婚的女子或寡妇哈，也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宣讲者啊，就把这地位要能够这个提高怎么样的。那作者呢这边是用圣经啊，那根据这个创造的故事来说什么，说在创造之初呢，女人是在男人之后的啊，女人让自己被魔鬼诱惑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圣经的解释了啊，那么整部的圣经呢、啊？整部的圣经里面，他这边所谈的新约作品里面，我们的确一看啊，除了这个保禄这个思想比较前进以外，他这整个的圣经这里面全部讲法里面都谈的是女人是属于男人之下的啊，这样子。那这边大概是一个要异端的教师可能想要把这个要推的一个太过度的，甚至于要否定掉婚姻的价值的，那这个可能你可以说太革命性的宣讲啊。那这个是蒂茂德前书，他要让当时那个社会秩序能够好的稳定的维持下去的情况之下，他就变得好像比较缩回来一点点。对女人，我们今天的读者来听不舒服，但对当时呢，要稳定那个社会却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要来解释他的目的不是要压抑女人，而是要让那个社会能够稳定。这个是一个我想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解的方式啊。好，那最后这个第十五节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近乎是一个标语的形式，说女人的使命怎么完成啊？借着守信德、爱德、圣德跟庄重，然后什么借着生育就能够 获得救恩吗？好，借着生育能够获救你们，当然是谈什么？是女人应该怎么样？怀着信德进入婚姻，要生育孩子，这边也是一样。因为这个异端的教士，他们已经开始要什么？要贬低这个婚姻的价值啊，认为婚姻是不好的啊，所以他们这个是那作者说不，婚姻是天主所创立本来的计划。是重要的，所以要他们在信德、爱德、圣德跟庄重当中，借着婚姻来完成啊真正的信仰生活。所以女人跟男人同样的都要证明自己的基督徒生活。所以我们这边再一次强调，不能够片面的强调啊对于妇女的社会地位的贬义啊，因为穆罕啊对于两性的看法啊是在他们当时犹太跟古典社会的那个传统思想里面，他们当然会在当然是男性地位价值是比较高的，但事实上怎么样？这边更关系的问题是什么？是驳斥异端啊，因为怎么样看出来他们是怎么样要企图拉拢这些？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希望拉拢那些女性主义的基督徒啊，进入他们所设下的那个陷阱里面。啊，那方法是怎么样？是用保禄，他本来愿意，保禄书信本来就有嘛，本来愿意什么？对妇女们有很多的宽广的提升，或者是让步啊，就选择讲男女平等等等的、啊。那这个其实异端教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帮助这些女性，他只是要制造一些教会的混乱，啊，让要贬低这个。婚姻的价值，或者就是有，其实，在历史里面一直有这种贬低两性关系的价值，啊，这个是穆罕要说这不对，这不是天主的旨意，就是要男人跟女人要形成一个家庭，啊，要继续参与这个创造的工程，这个大概是真正的关键。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边哈是在这个基本的态度上，我们今天的人读起来哈，他的确是对于这个妇女啊是有点的那个压抑的。那么要明白那个目的啊，那个目的是很为了要那个社会当时的社会能够平稳的发展。那我们至少你要明白哈，穆罕的态度或者任何一部新约单一作品的态度，不能够看成全部的圣经教导。还再去思考啊，在整个的人类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在天主圣神带领之下，我们不断的重读这些作品，要整合全部的新约圣经思想去看，去寻找那个天主他真正的意愿在怎么样。我们说圣经写好了啊，公开的启示就结束了啊，到耶稣的这个我说死亡复活升天公开的启示就结束了。那剩下的是什么？是天主圣神带着这个教会不断的去更深的领悟这个启示，然后在每一个当代做出相称的回应，这是关键啊。那这个穆罕也是在当时的他的那个社会的背景之下所给的一个教导啊，不必看成是一个超越时空都有，有些当然可以试，但这今天这个对于这个女妇女的这边直接写的一个教导啊，我们要明白它并不是一个核心，更明白他当时的目的有他的环境的限制，他希望在那样的一个异端的故意制造这个纠纷的情况之下，稳定那个教会团体在当时的社会里稳定的成长，这是关键。好，这边谈了这个男人跟女人之后，那下面进到这个教会的具体的职务，从第三章开始谈到这个监督，我们今天所谓的主教，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继续从第三章开始。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晚安。